现在有吗？有54吗？
所以你们在医院生产的经验如何？
对啊，可以分享一下吗？会不会很？
你要问哪方面啊？
没有啦，有些人就是。
这里好像只有我可以回答哦。
你都会看医生吗？
不要问我，我剖腹的，对，没有差别。
那你剖腹的、
啊？不是、啊，就是说，
在
对待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
一个人感觉、啊。
我是一个人去的、啊。
但是人家先负担。
因为像说，我去省立医院，如果当时去省立医院，然后说省立医院不好不好不好，屁屁的，可是我觉得我在那边很棒啊，就这样子、啊。
现在不是都可以，爸爸一直陪着进去吗？
不是，他
陪到什么？
他在讲说那个医院的那个感觉或怎么样，
我觉得家境还好啊，
对啊，家境也好，好医生，宋玛也好医生，可是我就偏偏跑到省医院。
可是看，其实每一个情况不一样。
对啊，
我跟同事说，人家说家境是什么的叫什么，忘记了，还蛮有名的、啊。嗯，在这一圈，就他说他太太生他儿子的时候，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嗯，太太是都不好意思，子宫收缩，太太怎么没出来了、
哦，
还是怎么样？反正他说，结果那个医生跑到他太太肚子上，一直踩，一直踩。
是他没有拉东西，然后这样踩，是
没有他，因为他出不来，
啊、出不来
他
出
不来
啊，
对
他可能很危险啊。
没有，你有没有
医生
就
跑到去踩他，大家他要肚子一直踩，
还重视啊？
对啊，因为他如果没出来会血崩，有可能引导致血崩，
所以每个人状况会不一样。
对啊，我就相信呐，你找了哪个地方，你相信他，就全然相信他就 OK 了。
对啊，是想念，只是说看他那个居家分娩的，是在想说有的就自己想要小孩子也进来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说过程中不想一开始进去就打点滴啊，那也
不是还有很多是
在
那个水里头的，
对对对，
我就看到有一套影片在水面
上，在台北比较多，
大部分都捡会阴，对不对？
对，
嗯，可是其实是不必要的，
对对啊，但是
可是就是说
他捡
为了3%的人，把98%的女生都捡了，
不是。姐会因那个是后我们那个时候生的时候，最主要他讲说，如果你孩子胎儿头太大的话，你不剪的话，你那个地方会碎碎的，会痛的比较会。
就是说不好看，对不对？
不是，会痛比较久，因为你就变成好几道伤口，你要上厕所很痛很痛。
不规则的状态。
对对对啊，如果你剪的话，就是你够大的时候，就那个那一道伤口而已，就这样而已。他剪会阴原因是在于说，如果他有头太大，你出不来的，你会把它裂伤，啊，那就变成你会痛很久。
对啊，就是说大部分大概只有3%的人会这样子。
没有啊，很多。
但是就是说98%的人都被剪。
没有，以前不剪，是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才开始有流行。
现在好像渐渐也不剪
了。对啊，
恢复到不剪。
以前差不多70年代以前的也都没有在剪，很少人在剪。
嗯，
现在以前还在，哎、啊，他最主要是说，哎，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让他睡睡了以后回来的收缩的那个会比较不好。
哦、
嗯。就是他的扩大方式，就等于说，你的伤口量它变也较大，啊不，无像原来还能那么小，就这样。
到底是一种讲法还是真的？
那是编的。
没有啦，因为在网上看的就很好玩。
对啊。
对，然后他说。一开始讲说要在家分娩，每个人家里都会给你笑，然后回去我们也试问了一下，然后光跟我们都给你笑，不要恶搞，对、啊，没有，他那时候只是刚好看到，然后就找到一个。
你是想要 baby 一直就是跟妈妈陪伴在一起就是了，
因为他好像是生出来以后，他 baby 会先放在你身上，然后等到那个脐带血不再跳动，然后产婆才会把它剪掉。然后他看到比较夸张是分享在医院间是就因为阵痛会痛嘛，然后在那边哀嚎的时候，护士就跟他说：“哦，等下就要生了，你这么大的一个人了，然后还在那边哭，就不丢脸，就是被护士这样，就是不太好。”
这种很少吧？
这种护士很少，
这种护士很少，
那护士都看习惯了，
对啊，
见怪不怪
了。
可能不知道，可是他又说他自信心就受挫，他说难道我这么大一个人，就是连要当妈妈就还是这么没有用的一个人？
我那时候都跟医生讲，
觉
得
不
会。对啊，我那时候就让他时间算了，我一直想，你知道我时间算了，也不要救我了，我到一起时间算了，我那时候不想活了。
嗯。
真的，我痛到我不想活了。
很痛。
因为我痛了24个小时还没生出来，而且我本来他会正着，但是我怕痛，我都一直做侧边，就最后他往这个方向了。他排便不正了，
啊，真的。
等医生要来，要发生的时候，
啊，
不正了，被人家剖腹产。
对，好像你要比较讲的就是
两个都剖腹。
对啊，前一个剖腹，第二个就要剖腹。没有没有说一定要剖腹，但是我生第二个这已经心脏有问题了，所以我不能再自然生产。他医生会评估你自然生产力怎么样。像第一胎剖腹，第二胎很多医生很鼓励你自然生产，但是我第二胎的时候，因为到了八个月的时候，我开始心脏上面那边开始有自己有状况。那医生就一直说你赶快开刀，可是我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我就一样刷到那个至少到那个月份我才要开刀，我还是提前的，可是我一直冲到那个月份我才开刀，
我就蛮周熟的，
因为生出来如果说哎、欸、我不会照顾，我就自己对自己的信心了啊，那你生出来孩子太小，没有满月生出来孩子，有时候人家说那个器官没有完成啊，那个天数没够啊，变早产儿了，不管你怎样算早产儿啊，所以我一直到医生说哎、欸、他的公斤数够了，他那个什么啊那。也到他的月份了，足月了，我才选，才跟医生讲，好，那我可以开刀，我愿意开刀。所以看你的状况没有一定数，没有一定数，听太多了可能自己乱掉。
你没有乱掉。
不会、啊，你们不会乱掉，一般人就会乱掉。
嗯。只是好玩，就看到那个女生就。外国的影片就 YouTube 上面就，
他自己站在河里面这样拿出来，
我就拿出一个娃娃鱼，
不是也是吗？那个什么什么阿波卡叛逃那个，
对啊，
那个现在不是也在水里生的
呀？他老婆，对啊，所以说很多很多，你只要觉得你有能力，你就会
获得很多
的。对，而且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还是今天，就是一个逃家少女。在警察局外面生哎、欸，就是好像未婚怀孕吧，然后爸妈带去警察局，结果就在等的，就是在等进去警察局过程，就在警察局门口生了。
对啊，有些人生就很容易啊，有些人生就不勉强的啊。
最近看我凑了24小时要剖腹生产，我实在是觉得我实在是有一点点会失去了自己，而且
你决定就好了
哈。而且我那时候第一胎好能活回来，我现在一直感觉我能活回来真的是我自己。那是怎么活了？因为我那时候什么原因我不太知道，但是我那时候想死，因为说太痛了，痛到我全身没力道了，而且我已经8个小时没有上厕所，去上厕所但是一定要尿不出来，因为已经挤到我膀胱出不来了。那个护士发现了之后说：“你怎么到时候才讲？”我说：“我讲了，你们那上一个
班的
没讲啊。”就赶快倒掉，一倒掉立刻就一个尿袋就500cc 就满了，就赶快再急救。我进去。第二胎哦，
医生不能一直陪伴在那里，
医生没有护士，
护士会
护士一直在，
医生只有紧要关系，
没有没有产婆也是，你要生了才叫产婆来。
啊对啊，啊就是，等到看你又没有要生的啦，他就会又回去了。
他里面就要回去啊，再回去途中你的哥哥就麻烦了、啊，就是，所以说以前人叫产婆也
陪伴的
啦。对，以前那个产婆的话，就常常都是产婆回去的这里生了孩子夭折的，然后有这种古代啊，不对，40年代是这样子。那我们在医生就是在医院，就是说至少有个护士在那。
那开了几指？
两指半，
是五指那个。
两指半，他就开始要很注意，两指半就等于说就可以挤出来了。
医生只要来5分钟接个针就好。
对。啊，我那个第二胎进去出来只1.5小时了，可是我头胎那一次9点进
产房，
我本人到下午3点半才出来。
正常产都很好赚。嗯
正常产都很好赚。
对啊，他只要来这里下
接着，
对啊。
现在妇产科医生都很过剩，当然过剩。
如果生产降减少的话，
嘿，他会过剩、啊。
对，
像我一个同事的，他弟弟是跑到那个比如说凤山省医院还是哪个省医院当妇产科医生啊，结果都没有什么人到那种医院去做。他弟都是换灯管啊，干什么？
现在的那个
没有人，
私人妇产科像台北他们都转型，就是说他们
除了坐月子中心，
坐月子中心一起，最高档哎，对，就变成坐月子中心一起，他们把他们原来的
搞大，
都是打改样子，而且都让你包什么月子在里面。
叫波尔去学一学怎么接生啊，帮你
接生。哦，没那么简单。
那时候如果在最坏的情况下还来不及。
没有，因为我们每次都
有啊，
很多大理
都
这边厕所就生了。
对啊，还可以一边接生一边做心理咨商。
对啊，你只要学会事后怎么处理好就好了。
对，我们以前本来也是说你要自然生产。
真的吗？
那天看他那个哭那个惨相。
你的全职。
哎，在那个阵痛哈，
哭得好惨哦，
其实我觉得不是痛，是那个酸麻，我好难受，就是对不对？它是酸到麻
痹，
酸
到痛，
它跟整个牙齿一样。
然后
在
训练的时候，
就好像你那个伤口护士在处理那个伤口，这个是更酸的，
怎么
这么酸啊？只是我会感觉子宫的收缩，
好可怕。而且那个他再来的时候，我下来了，哈哈哈哈哈，
那
个等一下，我下来了，
哈哈哈哈哈，我殚精力竭想出来的解字的方式，
解字生小孩。
不是，
也、欸、可以啦，生小孩。哎、欸，好，谁跟你讲的啦？
啊？什么谁
跟我？你说这个话的，然后？
哦，从妈第一个跟我讲，后来他们男生跟我讲说，这个，我是说，哎、欸，有三个对干嘛？他们哦，那个就是代表不同的人。
嗯。
三个圈圈在身边，不同的人的东西，那一层往下的部分，那是往下的部分，那是一层那个不同状态。啊，但是说，哎、欸，我说，哎、啊，为什么这线还连起来是什么原因？我就不懂了。
你说那个曲线？
对啊，对。
说那个连起来是什么？
对啊。
好，我先讲一下这几个图的关联性啊，应该很容易看出来吧？
嗯。
这里就是这里嘛，对不对？
莲花切面。
对。
嗯。
哦
哦。
就只是把它摊平而已。
嗯。
然后。
上市股，
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嘛，
很高兴，
好，
好，
多懂我再一直下去的哈、哦、，OK， 然后这个圆圈就是那个圆圈，好，然后 A 是在这一点，每个不同的 A 哈，
嗯。什么叫每个
A1 每个 A1
每个整个、
哦、
不是每一个存在这样子、
嗯、
好，然后这一圈呢就是这一圈
放大
物质实现
就是对好几个电脑
啊，这我都不懂，
对，这边
我再继续画
你说交集的意思是
这样子好了，
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人呢、啊？
这个黑点就是每个人的黑点的，
嗯，
不同人，
不同的人的黑点，哦，
好，然后这就是继续打线上游戏的，
嗯，
好、okay ，
继续打线上游戏，然后呢？
好，就到这里，
不同的人，
等一下，嗯。
这个点就是不同的
人
格，好，好，然后他可能一个人操控好几个，好，我这样讲，嗯，如果假说，
那有可能有骑士啊、巫师啊之类的。
你要打天堂
嘞，然后是人格啊，这样想。好，可能现在游戏你可以扮演好几个角色，都是在一个差不多的框架。
嗯。
好，不一样，物质世界在哪里？
圈圈里面。
对。好。就是这里。这个物质世界其实是这些点冒泡冒出来的。
冒泡。
某一个角度来讲，它并不实质存在于这整个大的里面。这，想象一下，我又想象，就是这几个大头在放。电波这样，
就是那个电脑的那一端。
对，这是线上游戏的虚拟世界嘛？
嗯、
就是这里，啊，这个虚拟世界就是现在的物质世界。
嗯、
OK， 好， 那我们当我们在那个冥想或意识扩展的时候，这上次修霞在问的，就是一种平面的扩展。
嗯。
对，就是 A。A one alpha 写错了 ，A one alpha A two alpha A alpha two。
A one A one B 它是这样
子的。A one alpha 对的，什么？忘记了。
A one A A one B A one。
啊，对 ，A one 对。A one
A
A A one
B
B A one。
你说当一圈一圈出去。
对，一圈一圈出去。好，那另外一个是不是 A one A two A three 不断的深入，就向下。好，那向下到你可以感知到集体潜意识的东西，那再次讲的就是甚至你连整个地球的文化地址什么都可以知道，所以一直到最后面就是
一切
万有。然后这整个东西我们把它看作是一切万有。
你说这个大圆包，
对，这是大圆。所以当你越往下，或者说越从意识过来，从 A1 一直到 A2 一直到再下来的时候，你就越跟整个存在成为一体。
嗯，
那个 A1B 带是指的是个别的意识，
对，个别的意识的
扩展。那 ABC 指的是它
不同的
范
围，对，好像赛斯讲的是说，我们现在的意识扩展能到的程度，大概不会超出太阳系，对，但是也不太清楚这样讲的。
所以，所以那个轮回算是在深度还是广度？
轮回就是
点到还是点到点啊？
不是。
怎样？
再出来，
多一个，
多一个，
不懂。
其实灵魂，嗯，
多一个，
人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啦。
就是还是同样的人，只是他往不同的场，就是不同的年代，只是他是同时存在的。
哎，等一下，超人需要看过的。
我看你半天。
好，弟弟呀。莉莉亚不是准备要回到十六世纪投胎，反正没有看过的，现在我在讲也是一样，就是他回到十六世纪，十七世纪要投胎嘛。好，可是，一直到那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还是有他自己的意识，对不对？因为他一直没变而已，一直很拖拖拉拉。那个小孩子有他自己的意识，而且他也会具备。莉莉亚过去的
经验
，他跟莉莉亚是不一样的，可是他又是莉莉亚要投胎的那个个体。
他已经有意识，莉莉亚怎么进去就没办法了。
何必？
何必？他就有意识，就他去投胎就好，干嘛要找一个人去投胎？
每一个人代表多的人格，你那个大。
因为如果没有莉莉亚，就没有他啦。
他既然
莉莉亚
进去，他才有意识啊，怎么会
开
始
先有意识？可是他那个本身他就有意识，
原来的人格，
对，那个新生的人格就有意识存在。那莉莉亚进入他之后，他就是会忘了自己嘛，莉莉亚会忘了他自己，那他就是进入说，因为这里的困难点在说，一方面要用线性的概念去讲这个事情。一方面就是同时性，对。然后莉莉亚在这里进入到她的婴儿的人格混在一起之后，就好像跟孟婆汤的那种感觉啊。那这整个过程就，因为我们会以为是有一个
空壳，
其实不是。它并不是空的，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其实人格是越来越多的，或意识是越演化越多的。
所以他本来莉莉亚那个东西其实还在。
还在啊。
对，只是
他们开了一个。可以讲说他们是同一个本体的一部分。
同一个本体的一部分。
好，讲赛斯跟鲁伯好了，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理解？赛斯是赛斯，是鲁伯，其实鲁伯诞生的时候，他也是具备赛斯的类似的经验。这应该是赛斯具备鲁伯类似的经验。但是赛斯就是他自己。那鲁伯也是他自己，但是他们是共同的本体的部分。
嗯。
那赛斯好像讲到约瑟也是。
嗯。
好，那就我们读赛斯书资料知道，鲁伯已经完成轮回了，对不对？
嗯。
那约瑟还没有啊？约瑟是这一次啊，不知道死了没有？
还没。
还没嘛？对啊。于是大概五年前去看过他，还没死。
嗯。
他说想要叫他来逃椅子回来。OK， 对，所以意思是不断的像树一样的分支啊。
嗯。
可是他又是同一个。
意思每一个意思分出去都可能成另外一个人。
对，或是成为另外一棵树，比如说落地生根好了，
嗯，
那种植物。
嗯。
对，任何一个人格或是片段体都可能。在将来成为一个本体，一个新的本体。
嗯。
对。好，所以，中方问的是新人
轮回。
轮回。对啊。它就是一个新的，而且轮回在一个世纪里面，你的一个意识。
意识。
意识，或者我们说灵魂好了，其实是会有四个斗争嘛。
嗯
嗯。
对。其实这四个斗争都是你的投胎转世。那有些人讲过，就是说那个部分其实跟所谓的康德化或者康德格格，就是你的对等人格。
嗯。
那被简化成所谓的灵魂伴侣。
嗯。
那真正假高音赵赛斯的观念讲，真正的灵魂伴侣是有四个。
他们可能相遇。
可能相遇啊，可是
他们认得出来吗？
在那个灵界信息里面，有人认得出来啊，因为透过赛斯的认证。对啊，可是赛斯在讲那个东西没什么意思啊，他只是在告诉你人意识的本质嘛。
嗯，
那认道又怎样？
合而为一。
对啊，这样很好玩
啊。对啊，对啊，我们就会很喜欢想要找到那个东西嘛。然后就有人常常写信跟鲁伯讲，我发现我是你的对人格，然后鲁伯就会把那被这些信件搞得很不爽啊。
嗯，
要不然就是有人就写信来说。赛斯叫我替他写书，然后最近你们知道吗？
有新赛斯书
、嗯、
啊，
对
哦，可是那个东西也没什么鸟用，因为我一个朋友是帮他翻序，然后就发现觉得怪怪的不对，可是其实一直有人说他在替赛斯书传递资料，美国很多，台湾好像也有。
然后那时候赛斯有在赛斯书里面说过，他不会再跟另外一个人来
看。对，这个就是重点。
只有这里。
对，因为，好，我先嘛，台湾、美国很多人都说他在替赛斯传递资料，然后资料都有留下，那只是最近的这一个，他是在美国正式出版，因为他认识一个出版社的人，所以只是那个书有正式出版而已。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啦，只是他是第一个出版的。
嗯。
好，那回过头来，我那天在跟我朋友在讨论一次。就是说，其实，在灵界序里面，赛斯说他为了维持扭曲的一致性，因为多次元的资料进入到三次元空间，一定会有扭曲，所以你根据每一个受体或者载体，鲁伯啊，或者通灵者，他因为他个人性的偏好，他的信念，他的特质，他会对这些资料的扭曲，每一个都不一样，同样的资料塞进来。 每个扭曲不一样，所以赛斯为了维持一定的扭曲的一致性，所以他说他不会找其他人。对，所以从那一天我在跟我朋友讲的，就是很讨厌，然后为什么不要自己讲一个新人，讲一个阿猫阿狗也好啊。然后我发现那个机构才好玩呢，他是说你可以打电话去，他马上帮你通灵赛斯，这样帮你解决问题。
赛斯咨询专线。
对，然后赛斯咨询专线，那、还可以训练成跟赛斯通灵这样。
好棒哦。
对，然后我说，那我大概就清楚了，因为赛斯可能渐渐的蛮有市场。
我想赛斯大概不会想要做这种事。
对，而且他出了三本书，一本叫做什么未知十九一一未知的实相，然后还有一个未来的挑战，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可是就是在讨论说根本不用再讲一个九一一啊，因为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就可以把九一一的本质的本质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没他赢啊，对啊。
对啊，这个群体之间他讲得很清楚，他只是把它说成天灾跟流行病。
嗯，
对，就是群体之间他用这个为代表、
而且我就觉得有点走向那种跟与神对话系列在抢饭碗，对不对？因为与神对话后面不是有明认知神，有类似圣殿预言书，然后还有一个也是类似在9911的，就91之后
对答
的类似。
可是后来那个东西，与神对话后来那个其实不是。他已经不是这样弄，而是他自己写的。
对对，没错。
因为那个神说你可以自己回答问题了，所以其实是那个作者自己的回答。
对。
因为后来他觉得他可以自己做的，除非他有讲说明日之神那种东西才会是那个神讲。可是其他的像有些东西其实是他自己回答的，因为神说你也可以，你可以自己回答的。
授权。
对啊。
然后其实就会批评神，就说。女神对啊，讲那么多，就一句话就是你可以跟神对话，都每个人都行。那大概女神对啊那种东西，主要是所谓的 personal god， 就像真的神一样的。好，所以，
那轮回。
对。我以这样的方式去讲一种。存在跟我们现在的关系一样，然后跟一切外的关系。那轮回其实是跳来跳去，我想象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立体的球体，然后这个东西会冒出来嘛，会一直在冒出来，然后鸡皮疙瘩这样，
像刺猬球一样。
对对对，可是它是往内。
所以
他
下
面
做
一
个模型。
对，我有讲说聊天，聊啊。
我现在还是不懂这条线要干嘛。
大鱼线啊。
不是啊，你在画那个线啊，那个线，一个个体跟个，
这个
线，对，连接那个线是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体。
那为什么这样连？为什么不直接 A 线这里过去就好了？
哦，一体是指。这个面积是一体。
你是说在一切万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体的，可是回到就是快要接近物质世界，
最当初就只有一切万有啦。
嗯
嗯，
都在一切万有之内啦。
对。
嗯。
好，那当然一切万有，因为他自己能够生出这么多，
嗯，
所以他假设他自己应该也有一个原，
嗯，
对吧？
嗯。
其实我们知道的东西，最终的不是一切万有，是原。但是原理也是一切万有讲的，就赛斯讲一切万有在讲这样，对啊，因为他可以生成这样子，
嗯，
那他觉得他自己应该也是有一个从一个原来的源头的原因这样，那整个我们现在所知的存在就是都是从一切万有蹦出来的，
嗯，
所以在那个灵界的讯息里面。就谈到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题嘛，那其中一个就是他在想，他怎么知道他自己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
他很无聊，他就干脆乖乖做一个石头就好了。
立刻会思考的
乖乖的待在中游。早上就不要冷。对啊，反正就是不 安马不安于世嘛，可以吗？对啊，在家的女儿也是会想往外跑、啊那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安于世，我也没办法，连石猴变成孙悟空了，那一切外求他就是不爽啊，就觉得太孤单了，就想哎，某一天就醒过来了这样，然后就想说哎，我存在吗？之前大家都稍微提过了，然后他的痛苦之后，他就觉得他存在，然后他存在是像什么样，然后他就想半天，想不出来，然后才想到一个叫做手不会统一那个分离嘛，那把自己投射出去。然后看他自己，那这整个东西在一切万有本身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里面讲他说有很多念头都吵着要入存在，所以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直出来，那一切万有就不管他了，可是他整个是从一切万有的攻击而来的，
攻击
，很多攻击。国语形象。对，不是常常在讲说，我们是从那无意识的，
淹没在
那个无意识的什么温床。
很美的，对，很美的一句话。
就是从那边，你就是你所有的东西是从那边支撑起来的啦，你才有你现在这一点。对，啊，所有我们现实世界在玩的，就是在玩这些啊。它、啊、这个东西被佛教称作梦幻泡影，因为它随时可以变。
你说物质实相变成梦幻泡影，
就是佛教在讲的，对，一切凡一切相皆是虚妄。但是他讲的虚妄，并不是说那个没有感觉、没有存在，而是说它变化不居，它没有一个永恒性，
就是叫做
一直在变，就是。
那永恒性是存在这里的，
就中间那一小块是架构一，其他都架构二。
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可是架构三、架构四你也讲得太清楚。对，赛斯讲架构一跟架构二讲得比较清楚。对，啊，所以这边就只是这样子。对，所以一切万有就供给所有的能量给所有的 idea， 他们都要如何存在？用他各自的方式。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直跑。不知道在用进化的价值完成还是哪里，他是说我们就这样子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往前跑，可是很多还在一切万有之内，可是我们忘记了，好像我们离家太久，忘记了故乡的老父母，我们像是出远门的小孩，然后觉得好像我们某一天忘记了回家的路，然后好像家里都没有支援我们，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偶尔你会收到家里父母写来的一封，哎，我是有来源的，提醒一下你并没有那么的孤单，因为为什么入戏太深，就是你只往这里面看，那我们一直比如说在助人的过程，或是在跟他讲你是安全的，你是什么，不是从这里去讲你是安全的，而是说您回头看一下，其实你是安全的，不然你不能够一直存在在这里，每一个存在你都没有消失，所以是整个那个温床的浓浓的爱支撑着我们活到现在。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那天上次去开主任会议的时候，他讲得很激烈的时候，突然间徐律就说，你有没有感觉到一阵浓浓的爱，
就大家快吵翻
了，因为已经很晚了，大家快不行了，然后大家都很累，突然间徐律就惊了来说，我发现一股浓浓的爱，然后那个人就把他讲的浓浓的爱，浓浓那个很大声那个浓浓的爱，然后教授主任说也可以啊。
对啊，所以我们就对照一下佛教的讲嘛，就是，这些都是虚妄的，你那些靠什么都没有用嘛。对啊，那你所有的东西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对不对？
业随身。
那业随身。
业障
，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业障， 这些东西只是一个缘起性空，对，啊，你东西一攀缘，它就会成为具体的，那你就会觉得真实的。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从这里来的，你会想要抓住这个，可是东西东西是抓不住的，它本身是流变不居的，对，那你想要获得什么，以增加什么，其实那个它的安全感是假象，真正的安全感是你回头过来看，对呀，我怎样我知道我的来源，就有点像说，如果你是家里没有支持你去台北来创业这样子，跟你知道家里有支持，那你去台北创业是不一样的，就是类似那种感觉嘛。所以整个的存在的状况大概就是我以这个方式来理解跟说明。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个对等人物，他们是来自同一个朋友，
如果因为这个是很概率的话，如果我们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应该哈，好，这个东西我们本来
换一
组吧，对，我腰面多少不一样，因为台东的会可以一样，
可以几只这样子，对，
几只。
好，
这没水，
开太久了，再盖一下腰面。好，哪边可以插？
右下角，
这边，
右下角。
本来我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可以讲，我们再放大来看的话，其实是这样的，是约瑟鲁伯赛斯同一个朋友。
我现在意思是说，像这样，那这个对等人物他是这样，那轮回的那个意识，比如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莉蒂亚，跟那个婴儿，那他们的意识之间，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那个婴儿如果没有莉蒂亚来的话，可能，他是不能没有莉蒂亚的意识嘛，对不对？那现在就莉蒂亚跟这个孩子之间，他们的那个。他们的意识的来源只是同一个吗？或者是说那个孩，对，应该不是那个莉蒂亚，不是这个孩子的那个朋友嘛？不是啊，
那朋友是超灵七，
超灵七号，
哎，对，是超灵七号，
是
同一个朋友。
所以从我们先从线性时间来讲好了。好，莉蒂亚投胎了，那他的超灵是谁？
超灵七号，
还是超灵七号？啊，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个。那因为这是一个概率，比如说其实应该是说投胎本身应该是投胎在这里的人，其实也不是在这里的，应该是说这样，那这里面其实是这样子，那投一个盆底在这里投胎，那这是一个意象，那你可能在这里的你的一个本体，好，比如说超人基亚在这里，然后假设了，如果超人基亚的更深的本体是塞尔布斯，对不对？好，那超人七号，然后弟弟呀，然后那个婴儿，25000年前的厄玛，然后公元3000年的那个小男生，都是在这里，对，那可能就是。而且在同一世纪里面，因为超人七号里面没有讲到同一个世纪里面的四个人生啊，没有吗？
可是他像他那个也算是应该算是，
是超人七号有很多个肉体，但是是超人七号的肉体，那我们讲对等人格是那个灵魂或那个意义本身在一个世纪里面的事，
所以可是在一个世纪，它也可能是
你是说在一个世界四个可能有不同的超灵去操控他们？
同样一个超灵，
是同一个意识还是同一个超灵？
同一个意识的话，就会变成同一个超灵。
对啊，但是超灵可以有好几个意识。
对啊，因为超灵是比意识大的。如果从这个来讲，人格意识啊，超灵是比单纯的人格意识大的。比如说，我们会讲说，达文西跟米开朗基罗嘛，他就是集四个一世纪里面的，他本身，因为，类似一个讲法，就是说，单纯融入一个意识没有办法融入那么多，一般而已嘛，所以会分散成四个。但是有些超人，他就是同一个世纪里面只有一个。那他就展现出非凡的能力，对啊。
所以是说，可能像达文西就一个人就有四个，
他是集合成四个，
就四个集合成一
个。那
个
是一个讲法，就是一般会分成四个，那他只是一个，那就表示他
能力都集中。
对，他能力都集中。那达文西有没有他的超灵？有吗？就是，一二三四，这是这个人格的。他人格，他可以变成一个世纪四个肉身，也可以变成只有一个肉身嘛。那他背后都有一个超灵。对啊。所以他如果是这个人，那当然你真正是他的。这样有回答到你要问的。没关系，再问的再清楚一点，可以。
因为我刚刚在讲这，我有点恍神，这可以再讲一次吗？
就是我们投胎，人格或者意识或者存有在投胎的时候，它可能一般而言是四个，在一个在一百年内，是四个，那也有可能是一个的。可是你的这个人格像莉莉亚这样子。他背后是有一个超人在支持他的保护他的呀，那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来源的，对啊，那所以我这边才会画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那所有的对等人格可能都是在这边玩，但是他不是挤在这里的，因为这是画出来的，那可能就是我在台湾，我另外一个对等人格在非洲。然后哪一个在冰岛三种人这样，对啊，你可能遇到也可能遇不到。那再次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说，灵魂或意识本身存在的一种结构的方式。但是我们就会很喜欢想要去找一个对，找到对的人格这样，就觉得很好玩，对啊。好像在那个临界剧里面，但是有提到，好像谁是谁的对的人格。
对啊，可是那个莉莉亚跟那个小女孩就不能算是传承的东西。
对，其实不，
他们是同时性存在的。
对，它是同时存在的，只是莉莉亚，她准备好要录拍的时候，她会忘记。对啊，那比如说。他投胎之后，二十世纪的他还没死之前还是存在。大家有没有看过时空线索？
时空线索
就是那个
黑人，
南佐华盛顿，
对，他回去拯救那个。
对，他们一开始不让他知道，以为说这是录影下来的，所以我们只能看过一次。但是就去调查说命案发生怎么样嘛，然后那个南佐华盛顿就是一个警探。他有一群科技人就秀给他，他要去找资料的，然后他就说：“他们资料怎么都可以录下来那么健全？”他就骗他讲说：“因为科技怎么样啊？”所以，但是因为他处理资讯太多，我们一次只能同一个影像只看过一次。但是其实后来他就发现根本不是，只能看过一次的原因，他们在影像里面看到就是真实的同时性存在，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再看第二次。对啊， 那它里面有一个对吗？因为那天命案八分了，对不对？那对，对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影片的人讲，他已经死了。可是当你可以在看到那个同时性的时候，那个警探就问他们一句话说，他说，他就想要回到过去去救那个女生啊，就那个被杀掉的女生。然后就现在的人就跟他讲，他已经死掉了，你不要再想。然后他就很认真的问他们，那女生真的死掉了吗？他们就想一想，她没死，因为他们可以看到那过去那个女生并还没死，是以现在的这个时间角度，那已经死了。所以如果他回到他没有死的那个，他其实是可以救活他的，对啊。所以说从时间的同时性来讲，虽然人会死，然后选择一个投胎，可是 那只是一个焦点。比如说《超人七号》那一本书，他也是他在描述也是一个焦点嘛，就是我们现在焦点移到哪里？移到三千年，公元三千年，看看小男生移到，然后我们就移顺着莉莉亚的焦点移到十六世纪。可是其实十六世纪只是那个婴儿的世纪啊，十七世纪啊，并不是他跟超人七号对话的那个时空嘛。其实莉莉亚死掉之后，他是存在一个无时空状态的。
所以莉莉亚同时可以看到他旧有莉莉亚的样子，跟他那个婴儿的那个。
对。可是没有，从莉莉亚的焦点来讲，他知道他已经死了，他看不到。但是超人七号是知道的。因为我跟你讲啊，因为超人七号也觉得很乱，所以我们现在听得很乱也很正常。他不就是变，然后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过去、现在、未来，然后过去的可能性，然后现在的过去、现在、未来，然后未来的过去、现在、未来，然后就变成九方格嘛。他就说，哎，我真是不要再讲。
所以事实上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抹杀掉，即使那个人已经过世了，其实他所
他
还活着啊。不是说灵魂活着，而是说他所存在的那一生所经历的东西，其实都还是存在那边。
是啊。
因为我们只是用线性的方式才有接嘛。
对。
但是如果把它趴下来的话，其实它是同时存在不同的次元。
对，赛斯讲的就像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我们会觉得线性是好像我们走进一片森林里面，我们。我们从这边走过来，然后这边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没到，那我们称它为未来，可是它已经存在了，那这边我们走过了，我们称它为过去，可是其实可能性的过去是存在的啦。其实你也可以，你在这一点就是代表你是纯然的这一从这里走过来的。那只是你有意识的焦点，以为你是从这里走过来的，而你有一个固定存在的过去。但是在这能够到这一点的，也可以从这里走过来啊。那这是我们在讲的改变过去。因为一般我们从现实时间讲，我们以为只有未来还未决定的改变。所以从赛斯的理论来讲，就是你只有这一点才是即刻的真实啊。过去的你都可以改变，改变不是抹煞了你曾经走过的，而是那只是成为一个可能性之一。那从那种讲法，就是未来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有选择。那过去还在发生中，只是你的意识曾经选择了一条，你以为啦，对啊，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就像这一片大森林一样，只有那个赛斯的情况叫广阔的现在，并没有所谓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受限于我们的神经脉冲跟我们的广度。意识的焦点的问题，对啊。 好的，这部分还有没有想？
所以我的未来回答告诉我现在可能是任何一个可能性的未来那个，因为我的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啊，
可是我抓回来会回来警告我的那个人。
对，
不见得是这一边，就
是
这个。
是啊，对啊，
所以我现在回去警告。
你要结婚吗？可以啊，你可以回去警告他，然后渐渐的可能你也变得不是主任了，可是还是有一个你继续当主任，
就是那个指向就转了嘛。
对，
他就慢慢的移到你所，
应该是说这整片都是你所有的可能性都发生了。对，
所以是每一个事件有分支出不同的可能性，或者是说一面就有无数个可能性，
而那些都会被经历，不管你有没有选择，你都选择了啦。
对，
因为整个存在只是焦点，它并不是创造，是焦点，
就是所有东西都已经在那边了，
所有东西都已经在那边了，
你只是去挑而已，
你去挑而已，
挑一个一直看着他，就说这是我的过去，啊，这是我的未来，就是、
因为以前看过那个，以前不是有那种圣经密码，
啊、
哦、
对，
有没有他们分析那个旧的圣经，然后去看到一些预知的东西，
嗯，
可是他们我那时候看那本书啊，那本书那时候很疯狂，我就看那本书，那本书说其实它的可能性都写出来，例如说九一嘛，他可能写这个可能性，他还写别的可能性。可是他那里面有一句话，他下了一句话，他就说，可是例如说有五种可能性，他都写在那边的，可是你的选择不会超过这五种。
嗯嗯嗯。
就是说他会全部都预示出来。
对。
对，但是你就选择哪一个是不一定的，可是一定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选择。
OK， 好。
对，他是这样
说的。我如果理解这样子讲啊，其实为什么，我之前有讲过算命为什么会准嘛？
嗯。
因为他以你现在的，或者说同你为什么也会准？因为它是以你现在的状态去推测的，你如果信念意识没有变化，你大概就是走那条死胡同的啦。所以他感受到的也是那个部分啊，当然跟那个通灵者或者算命本身他自己的信念也有关系。那他对准的是你哪一个未来？
对啊，所以他看到
你也有一个很惨的未来啊，可是不但是代表你会选择聚焦在那个未来，那可能那算命的他天生悲观，他就会聚焦在那边。
嗯，
所以他看到只是一个可能性，
可能性那五个只是更多而已啊，但是其实是无限。那比如说，就是说如果那个我说要搭得上的话，就是为什么五个？那可能就是说，就由现在来讲，他可能的信念，只是集体的信念或意识变化状态，会在这个范围之内。
嗯，
所以他写出了那五个。那照理讲，其实是应该是无限个啦。
嗯。
那只是说我们会有惯性，比如说我就会猜，你当然明天还是去上课啊。
这个还用猜吗？这叫做宿命。
可是，就是我就会猜五个嘛。
嗯。
啊，除非感冒了不去的，好，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处理，那要不然就你要上课，好，比如说三个这样。可是。这是在我对秀凤的信念之下，我去看到的未来了，那大概就不会超出这几个。可是如果他当下信念就改变，我明天就第十层了，啊，那个就不是我这个圣鸟真圣的地位啊。可以理解那个意思啊。对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一般我们可以感知到那个惯性，所以我们会猜测大概也不会变。
嗯。
对啊。啊，但是那个这个东西充其量都不是在讲内容，而是在讲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嘛。就像刚才在讲，对的人格不是让你去找对的人格，找到又怎样？
嗯。
很好烦呐，但是在这主要是在讲说，哎，存在是这样的方式。那可能性预测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对。
这可以用就是那个深夜加油站遇到苏格拉底那部片去讲。
嗯。
就是我们不是一开始，哎，这边大家都有看过吗？
嗯，
对啊，哦，就是他一开始就是那个人，就是看到他的脚跳完那个单杠以后就碎掉，
嗯，
就是他已经看到他可能的未来，他脚已经碎掉了。然后如果依照他教授去看他的那个教练去看他的未来是，他应该是这一辈子就不可能再去上那个单杠了。可是从那个老人的观点去看的话，他其实如果专注在那个当下的话，还是可以继续跳。
我先讲一个，所以叫做主比较主可能那部片，嗯，叫做《和平战士》的，嗯 ，Peaceful World。然后我就一直记得，我有看到结局啊，是他跳下来，然后脚没有断掉，然后大家在鼓掌。
嗯。
可是我发现好几次没有啊，就是我影片找了好多次，怎么没有那一段？可是我记得有啊。
最后面不是这样的吗？
没有，他最后面是翻滚。两圈半之后就没有了，
就是大家就很开心拍手之类的，
就是拍手了，然后就那个荧幕那个灯就跑出来。
他的拍手就代表他已经完成了。
不是，但是
他看到他掉下来，
他有掉下来
，然后大家然后欢呼，然后得到金牌这样。
对 ，OK， 这是题外话，就是影片一开始是有一个年轻人他掉那个叫什么
双环
，然后。转了几圈掉下来之后，结果脚好像粉碎性断掉了。
嗯，
对，一开始一幕，那可是到后来，其实这个事件并没有发生。好，那刚刚世云讲的说，他在一个加油站遇见一个叫苏格拉底的人，然后那个苏格拉底的人其实对他来讲，如果那个年轻人的信念没有变的话，
那就是这样。
他大概就是那样子的，因为他是为了那个金牌参加奥运，然后最后的那个金牌，然后他只是为了那个然后一直在努力。好，那如果我们把那个苏格拉底当作是算命的好了，那他其实可能已经算到那个人会这样子，可是他要把他导引到另外一个可能性上去，就是在过程中让他意识转变，让他的信念改变。
他还是有摔坏啊。
他其实摔坏是，可是他摔坏是因为骑摩托车摔坏啊。
哦，
倒
不记得是
怎
么
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照他原来的信念一直在进行，可能最后就跟他其他的训练的选手或同学一样，就是只是为了得到最后的金牌。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一般的算命线就会推论到，啊，你买啊，得了现金牌了，你大概也没什么的。可是对那个苏格拉底来讲，我们从我们刚刚讲，如果套起来讲啊，就他可能是看到很多可能性的。那他知道，以你现在的信念，你是会走到那个可能性上，你硬要跳三圈。那大概没有人做得到，你一定会脚就会断掉就对了啦。那在过程中，那个苏格拉底就是试着借一些磨练跟导演，让他开始理解到，其实你是活在当下，研究当下的东西，而不是为了那个目的，然后过程中你都不管。对，就是我们从可能性，然后谈预测。那他的预测，如果把苏格拉底当作算命，就是这算命就厉害了，对吧？他可以算到你跳三圈脚会断掉，可是他已深知可能性的存在，就是他有读过赛斯资料，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这个年轻人在训练的过程中改变他的想法，改变他的信念，改变他的意识状态，那让他到最后。也去参加奥林匹克的甄选赛的时候，也翻了三圈，然后跳下来没事这样。啊，因为那个可能性本来就都是存在的。而如果今天那个苏格拉底是一个两光的算命先，他可能就可以只是跟你讲说啊，笑人呢，你两边那继续跳三年吼，你刚卡一点的等于， 比如说六个月了，你会出现一场灾难。你六个月出现的，哎，预言准不准？准啊！可是那个准就不够高段，高段的就要像那个苏格拉底那样子，在过程中训练他，也让他走向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呈现。啊，有没有那个断掉？也有啊，只是在这个他的主要脉络里面，他并没有选择那一个。